大家好，这里是将就一下，我是江旭，今天聊的是到底是谁在相亲，谁在相亲中找到了人生伴侣。今天呢有三位嘉宾，也是将就一下比较多的一期，两个人成功通过相亲机构找到了对象的人，一位是来野和野人，一位是从业六年加的红娘张偏见。先请男主角女主角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不许胡来的主理人，我是来野。
我是野人。
哎，我们两个今天是作为相亲成功代表来的
啊。红娘。
对，大家好，我是张偏见。我是代表那个相亲机构来的。
你是不是就是他俩的红娘？
我不是，说实话我真不是，就是人家优秀的人互相吸引，他们俩自己在我们那个平台上互相的留信息，然后约见线下自己见面的。
哦，就不是通过说红娘的介绍。
对对对，我能做的很少。我只是把优秀的人聚在一起。
这个结构有点像那种第三调解室，就是咱们跟相亲机构打官司。我退钱。
我觉得可以，咱们要不要这么吵一下呢？就是以后不许胡来和那个 Yes I Do 是敌台，好不好？
不至于不至于，相亲成功我还吵不起来，腰杆子不够直。
哎，这里确实是啊，就是大部分人知道相亲机构其实都是在一个比较负面的场景里知道的。
对，因为都是很负面的消息在网上。
对，就是比如说我在群里说我最近想要聊相亲机构，然后马上有一个微信群友就跳出来说自己在相亲机构花了40000块钱，可能
真不少。
对，他说1000块钱可能是那个入会费，那39000可能是花给了遇到婚托了。对，我说你能不能说出你的故事，然后这个男生朋友就沉默了。
因为这个东西确实你网上去搜啊，就这种什么骗钱的，什么互相有经济纠纷的，远比有合同纠纷的要多。
合同纠纷是
就比如说有人说要去相亲机构退钱，觉得对他们的服务不满意，就这种。但有更多的几倍的量是那种就是说两个人好了，可能都结婚了，但是经济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对，
就婚托这事儿我们俩昨天刚聊过。因为他那个很多相亲机构的那个逻辑就会造就婚托这件事儿，比如说你12000或者10000几，只允许你相亲半年，这半年时间内只能见6个人，那这6个人肯定是要对方觉得符合条件了，符合我的要求了，我才允许你红娘给我介绍这个人，我们才见面。这个人去哪儿去找呢？我如果找不着，我就只能给你找一个托。而且你想啊，假设他是18000，6个人的话，相当于1个人3000块钱，见一个人就3000。那我请个托，如果只花200块钱，我岂不是用200块钱我就净赚回了3000块钱？这个逻辑就是很容易这样
子。我这里要问一个问题哈，是说半年见6个人18000，是我同时在比如说2-3个月内同时见这个人，还是见完了这个人再见下一个人的逻辑？
见一个人再见下一个人。
哦，没有说同时6位面试者。
我一下给你群面6个。
18000直接耗费完毕。
你这就是那个。
我觉得一块儿见6个这种比较科学。
那一下18000就干进去了。
横向对比一下到底谁是谁不是。
哦，但实际上不是，是说他先推一个最符合的。
对对对。
见了这个人合适不合适。假设合适，那可能剩下5个就不见了，你就先继续聊着。
对，但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他这种限制人头数的这种方式就很容易造就这种托的情况。
嗯，明白了。其实除了从社会新闻或者经济纠纷中看到相亲，另外其实在社交网站上看到相亲这件事情都是一些刻板印象。就比如说可能都是一些年龄比较大，有一些可能性格有些奇怪的人，
条件不太好的。
对，就总之就是条件
长得不太好的。
对，然后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大家对这件事情会觉得，第一是比较传统，比较老派啊，没有自由恋爱的感觉。另一方面是说可能会产生一些经济上的问题。我周围从来没有一个女生会跟我讲她最近找对象是通过相亲机构的，有人肯定真实的在用这种服务，大家其实很多人是不会分享的。
对，是的，我们那儿有很多会员，他们不耻于提我们公司的名字，或者他们只会说啊，我们是朋友介绍认识的，绝对不会说是在相亲平台上认识的。
对，耻感这个事儿其实挺普遍的，就是我刚开始相亲时候也是有这耻感的。哎，
方便问一个比较冒昧的问题，你大概是在你多大的时候开始用这种服务？
20几啊，有点不太记得了，因为我相亲年头实在太长了。就是
你为什么
老相
亲人了？
我有一个问题，
26、27、28
来也其实还蛮漂亮的，性格又好，又会照顾人，就是我觉得身边不应该缺少男孩子。
不是这样子的，您说的这句话其实就是一种偏见，就是很多人会有一种普遍的印象，就是相亲的人条件差，
嗯，
或者说你找不着对象你才会去相亲，其实不是的。你说我相亲这么多年，其实看到优秀男孩子很多，真的也很多，只是大家因为这种普遍的这种负面印象，不愿意去把自己相亲的事儿去分享出来而已。
嗯，
所以只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圈子实在是太小了，包括我那时候我是做影视的，原来那影视圈子里
面影视都觉得自己圈子小，
不是正经能谈恋爱的圈子真的很小。
哦，
你可以说我认识的，
想听那些不正经谈恋爱，
就是我认识的男孩子当然很多，你在剧组里边能见到几百个男孩子，
对，而且他们长得可能都那样那样那样的，
确实条顺盘亮，什么那个盘顺条亮，但是那不是你想要恋爱的对象。
对，
就是你如果奔着结婚去的时候，你想要找的对象不是以外貌来要求的。
哎，会想找男明星谈恋爱？
不会，从来不会。
哦哦，
嗯，越是这个圈子，越我个人是这样，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就是我越在这个圈子里待的久，我就越想找一个圈外的人在一起。
嗯
嗯，
可能他那个咖位还不允许他觊觎男明星，在你在成功两部戏可能就可以了。
嗯，说不定还能指定男明星，是不是？
对对对对，
不要去这样造谣影视行业。
嗯，我觉得最近一年才接触到影视行业，第一是影视行业经常是在一些肯定不是市中心的地方，而且拍起戏来就没日没夜，没男没女。嗯，一个剧组里的构成也是很复杂的，
对，
它可能有做装修的，比如说道具布景，然后也有一些是剧本老师，也有是导演。
嗯，
然后演员只是可能很小的一部分。对，所以大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就是能接触的人那么广泛。
嗯，对，而且尤其是你是这种高压性的工作的话，你更没有时间去认识一些可以进入恋爱关系的人。其实不是，我突然想起来不是这样的，我最初的原因是因为我刚失恋，我急需下一个男人填补我的空虚。
就觉得哎，找一个最快的方式。
对对对，那时候就觉得只有下一段恋情才能迅速让你从目前的痛苦中走出来。嗯，然后我就开始去网上搜各种北京有没有什么联谊活动呀，周末去打个网球或者干嘛这种活动，但是没想到搜到了相亲机构嘛，然后就去了解了一下，后来就慢慢慢慢就进入相亲这个领域。
这听起来这是一个专业的赛道，相亲的领域。
哦，我要提醒一下听友朋友们啊，就是如果你自己在网上自行百度啊，那个各种什么单身活动帖，
嗯，
几乎都是各个婚恋平台的那个活动帖。
嗯，
哦，
个人组织的几乎没有，
怪不得。
是是，
嗯，怪不得。
哎，野人老师什么时候接触相亲的？
我是2020年吧，疫情那会儿，
是在家太无聊，说那个在家反正线上办公，找一些线上聊天的渠道。
对，那会儿正好认识，那会儿也刚开始做节目，然后认识了这个张偏见嘛。
嗯
啊，然后当时就知道他们那个机构很便宜。
原来我赢在了便宜啊。
好便宜啊。我说那就办一个吧。
支持一下这种老牌相亲机构。
对对对
对,
对，
当时我以为野哥是因为咱们有共同的兴趣爱好，然后你觉得做播客的人品应该还是有保障的，所以觉得我这个行业应该也就算靠谱，且收费那么便宜的话不妨一试。
主要是便宜，
不妨一试。主要是不妨一试，骗也骗不了多少钱，关键是之前我没有接触过其他的就那个模式，那是后来接触的。
嗯，
那后来接触过，然后发现原来这个东西这么贵。
嗯
啊，然后有点接受不了这个。他这个还是不错的，
性价比非常高。
我其实有一想法，就是说你看啊，如果一个人他的目的是成功恋爱或者结婚，对吧，那他在乎中间的过程是什么吗？是我约会软件上认识的，还是我相亲软件认识的，还是我就是去酒吧认识的，或者同事介绍的，
有影响啊。
就这个过程，
我觉得女生会很 care 这件事情。
对，有影响。你比如说酒吧认识就不行。
我曾经问过一个朋友啊，是另一家相亲机构的，他就说 其实有很多人是通过他这家相亲平台认识，可能有的最后走到结婚的。
嗯嗯。
但他跟朋友说的时候，不会说我们是通过相亲机构认识的，或者是滑软件认识的，会说我们是朋友介绍、参加活动介绍认识的。
曾经有一段野人就是这样描述我们俩的关系的。
你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
没有没有没有，那是因为那个我也不是都那什么，就
也有说实话的时候。
因为我们家里头当时很反对，所以我为了敷衍我的父母，但我跟朋友说的都是那什么的。
但我刚开始就是从来不说我是相亲认识的，因为我在他之前在这相亲机构还有两任前男友，然后都是这个相亲机构认识的，我从来都说是朋友介绍。包括跟野人在一起，我们都结婚一年多了，也是最近这两年做节目之后不得已要去挖我们自己真实的料才承认了相亲这件事儿，而且逐渐的慢慢的心态可以很平和的接受，相亲也没什么羞耻的呀，然后才可以坦然的去说。
我觉得偏见之前有提过，就是大家对于相亲有一个负面印象，是会觉得这个人他不够好，所以才需要通过相亲。
性资源不够，性魅力不够。
其实不是说什么魅力不够啊，就是你在解释的时候，我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我会跟他推荐这个机构，他又很不屑，这还用花钱呢，这还得去相亲啊，这不就是去酒吧随便聊吗？但其实往往这种人他可能他没有经历过这个，他可能早就结婚了，就是他脑海里我觉得就谁也不想，好像有一种被鄙视了的感觉。
嗯，
但可是其实我是觉得倒无所谓吧，你说什么途径，反正我最后成功了不就行了吗？我最后找着一个这个特别理想的伴侣，你管我用什么方法。
但是会有鄙视链的呀。
但我成功了，甭管怎么着，最后大家回过头来看，我是相亲的，我成功了，我有一段非常美满幸福的婚姻。你那边鄙视链，你是站在了最顶端，但你这还单着身呢，是不是就没用了？
哎，我觉得这是不是也会有一些男性思维跟女性思维的不同，反而男孩可能没那么看重这件事情。
不对，男孩更会看重这件事情，就是他的认识渠道会影响他对这个女生的态度。
哎，这好像听起来也有一些道理。
有吗？
有，就例如他领导给他介绍的，或者是他们家亲戚给他介绍和他朋友给他介绍的，根本就不会是一个态度。然后还有酒吧认识的跟相亲认识的就不是一个态度。
嗯，因为目的不同嘛，酒吧认识你可能抱着是玩一玩的态度，相亲相比较来说还是我认真谈恋爱奔着结婚去这个比率的人群会多一些。
在最开始用相亲机构服务的时候会觉得这事儿不浪漫嘛，或者说找到不一定是真爱，可能是条件匹配的这个逻辑。
会啊，买卖爱情嘛，就是这种感觉。
这首今天那个前奏音乐用爱情买卖。
哎，我可爱这歌了。
我是一个射手座，又是在影视行业工作，还是半艺术圈的，所以刚开始我特别接受不了他们一上来就跟我说，嗯，我们家几套房，北京户口，什么什么车，然后怎么地。
有
超级
有，我们那儿有一大哥，然后说你跟我好吧，我给你套房，就打招呼就这么说，连你
好
都没有。
真的，就之前我
不是这个只有在老年相亲节目上能看到的场景啊。
我真的遇到一个就是北京的，然后就是那种四合院，可能就是自己资产很过剩的那种，就人家开口就像买卖一样说，你只要跟我谈恋爱，我这辆车豪车嘛就直接划到你名下，就会直接这样说。
天哪，
我都想跟他谈恋爱。
担心被骗嘛，来相亲机构这样。
其实他就是骗你的。
对，他可能就是这个骗子，也没准。
就是很多就是用利益来交换，这种感觉很不舒服，这是让人很反感的一种。还有一种呢，是你能够理解他的初衷，但是你在跟他沟通过程中还是不舒服的。比如说上来就聊条件。
嗯，
我还是有一点点浪漫主义思想的，我觉得上来我们先自由的聊天，看有没有感觉，如果觉得有感觉，我们再去深入了解对方的，你是一个什么样条件，我是一个什么样条件。他们上来坐下来就说，啊，不好意思，我跟您先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哪哪的人，是什么什么学历，身高多少，体重多少，就是像面试一样。这个感觉也是很多女孩子特别不喜欢的，相亲像面试一样功利化，就让人有一种非常非常不浪漫，玷污爱情的那种感觉。这个说的有点夸张，但就是这种感受。
但事实上在我们那儿会聊的话，
嗯，
根本不用以自我介绍为开场，因为你们俩见面之前已经交换过资料了。
对，但是就是有那么多人不会聊，
对他们
不知道说什么话。
那也是一个筛选的机制，就例如刚才那要给你车的那大哥，他可能别的方面就不太行，他只能是靠自己这个资产来去吸引一部分人。
我觉得这跟途径有关系吗？我觉得是因为是这些人不浪漫， 这些人不浪漫。
是的，
你比如说你要在那个别的，那你觉得什么是浪漫的呢？社交软件上算是浪漫吗？比如出现一个大哥在社交软件上说你今天我给你 一辆车也不浪漫呀。
对，
社交软件上可能发的是裸露照片。
对啊，对，也不浪漫。其实你说浪漫这件事儿怎么算浪漫呢？就是或者你们脑海中想象的浪漫是什么？
对，他你刚刚说的很对，这个是看人。
嗯，
比如说我也遇到过让我第一次见面很心动的男孩子，因为他有详细的在我的资料上看我是喜欢什么东西，就是兴趣爱好是什么，然后他在第一次跟我见面的时候会专门给我准备跟我兴趣爱好相关的小礼物，然后吃完饭之后接下来就会去安排好我们要去玩什么项目，一定是照着我的兴趣爱好去的，而且他不会提前告诉你，他只是说嗯，接下来还有时间吗？如果有时间的话，我知道你喜欢这个东西，喜欢挺长时间的了，要不要一块去玩？当然要看你的时间，你时间 OK 的话我们就去，时间不 OK 的话那我们吃完饭就我送你回家。哇，就这种你就觉得情商太高了。
我会害怕。这个人研究了多久我的？
不是，因为其实你但凡用三分钟的时间阅读一下对方的个人主页，
嗯，
你就能够抓住一些详细信息，只是看你有没有这份心，你愿不愿意去这样去看了解对方。
其实相亲跟面试特像，
嗯，
您如果上来只是自曝自己的就是那个简历，
已有的信息，
已有信息那是最没用的嘛，
对对，没有信息增量嘛，
对吧？你要去挖掘就是这个公司它的什么 DG 对吧 ？JD 它到底是要什么？然后你得去挖掘它和你的这个资料的匹配程度，你得去预设问题，去回答问题，你也得想嘛，就研究对方，不是光展示自己，特别想。所以你说，比如像面试，并不是说像。一个好的面试都是像那些非常拙劣的面试，
嗯，
他放在面试里都不好。
对对对，我之前听过一个播客节目，里边也是一大哥，就是一听他那个发言就老相亲人了，然后他跟一个女生互动的时候，他问那个女生一个问题啊，就是基本资料他们俩都已经合过了嘛，然后两个人是对彼此都是很满意的一个状态，然后大哥问对你影响最深的一本书是什么。
哎呀，他真的是老相亲人吗？这
老相亲人了，
这一听就是会老被 pass 的老相亲人。
哎，是的，是的，是的。
对，首先我也不希望在自己相亲中会聊这个话题，
因为没有人愿意会聊这个话题。
就是
不是？我觉得不是话题的问题，是他问题的方式，
嗯，
太像采访了。
就是他是那种
你
为了问问题而问问题的那种状态。
对，你可以问这个问题，但是你是融入你的话题，以一个更圆滑或者是更放松的方式问，你不能。说请问你最喜欢的一本书是什么？这是采访，哎，就是这个语气我是不太能接受的。
我刚才编辑还讲了一个，说这个男生说话很像老相亲人，
嗯，
那说出哪些话让大家能够判断这个人已经相亲过很多次了？
哦，这个你们相亲的状态下可能是感觉不出来，但是我身为一个从业者的情况下我是能知道的，因为总有那么几个话题是经常会问到的，就例如你的兴趣爱好有什么，看电影、听音乐、旅游、美食，对，就是这种，你可以忽略不计，他可能没什么爱好。然后还有那种问你对你影响最深刻的一个人是谁，然后还有对你影响最深的一本书是什么？
你不觉得这些
你最近在看什么书？
方式很官方吗？
我觉得很像写学生那个同学留言、同学录贴的那些问题。
主要是你们在见面之前是已经互相交换过彼此的资料了，然后你看到对方的兴趣爱好的点，人家里面可能没有说看书，
嗯，
啊，也没有说看电影这个，但是呢，他一定会提一个这样的问题，显得自己很高级。
但是抱歉，我要收一收，就是。我觉得可能我太拿我的主观爱好去衡量这些话了，也许有的人就吃这一套，
嗯，
也许有一些性格比较就是传统或者是讲话比较理性或者是正统的那种人是吃这一套的，
嗯，
肯定有这样的人。
对，首先大家每个人的需求，
但是现实是就这个人他确实相了好久的亲，相了七八年了，
就不成功是吗？
就一直没成功，所以这个还是不好使。我觉得还是得走心，还是得走心。嗯，就是你真心想问对方什么，是吃不吃辣，是不是？问那个空调开几度？
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没用的一点是，有一个标准答案要对应它吗？必须得说是一个什么国外的名著，然后才能击中我的心，就很无用嘛。这个问题就是我说什么，你能给什么回馈呢？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啊，是吧？所以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好问题啊。 对，特别好奇现在年轻人
好像也没差太多。哎，但是我觉得啊，我过去的工作环境就是媒体跟互联网公司，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嗯，
我一直做的是比较外向性的工作，
嗯，
可能会接触到非常多的人啊，可能我一年可能见个500人是没有问题的，可能高峰一天见4个人，但是完全大家都是出于工作的一个场景吧。
嗯，
就是我有很多同事可能也是跟我的状态是一样的。我会发现说，比如说程序员都会比较早的结婚啊，或者有女朋友，他是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反而做类似我这样的工作的人，单身的人非常多
啊。为什么呢？
程序员在相亲环境里特别受欢迎，挣得多，稳定。
哦，
嗯，
你是媒体人是吗？
算媒体或者说运营啊，垂类运营 BD 啊，这样类型的。
哦，感觉你们接触人比程序员应该多。
对
吧，
程序员的环境其实是比较固定的，比如说就是产品开发测试啊这些。
嗯嗯
嗯，看像这样的做外向工作，他可能不停的接触 KOL。
嗯，
可能是公司老板。
嗯，嗯
啊，这样的环境。嗯，我发现这样女生单身比例其实还挺高的。
那会不会影响到你的择偶观，直接就会比别人要高一块呢？
有的女性可能会有，比如说你
例如资产不过多少的，你肯定不会考虑这种。
哦，我觉得不会，我觉得反而他们可能对于精神要求是比较高的。
对，
嗯，
很讲究感觉，但是这个感觉这个东西又很难定性定量。
对，
嗯，
是，我觉得这种女生其实在媒体跟这种互联网公司是比较多见的。
嗯，
而且他们可能相比于一般工作要更赚钱一些。
嗯，
其实这个比例还是蛮高的，我周围可能到40还不一样，人家可能是不是不婚主义，这个我不清楚啊，就是有挺多这样的单身女性。当然他也会在
男性呢，你部门的男性单身比例，
其实比例都比较低。
是这样的，我
其实是
在剧组时候也是这样的，你会看到很多特别厉害的女导演，
嗯，
女摄影师，人家都已经50了，
嗯，
还是单身。
对，
嗯，
比如说我在某家公司接触到的制片人，
嗯，
其实都是已婚有娃。
哦，
反而是这家公司的女制片人结婚有娃的非常少。可能已婚但没有娃。
哦，
我就是我们那个圈子里边结婚最早的。
对，他其实你其实算的。
对，
其实算的啊。
那为什么呢？就是我也挺好奇，因为都很优秀嘛，对吧？
这个跟男女的择偶机制是有关系的。
嗯，
女性一般喜欢母强，大概率来说啊，
就因为已经自己很强了，
找一个比自己强一点的，然后希望自己能崇拜对方这种。
但现在不都不好这个吗？
年下是吧？
对啊，
结构是
年下很像。
年下有个主要问题就是经济收入这块不对等，然后女生给男生花钱的话是有一定心理压力的。
哦，
就不是有那么句话吗？给男人花钱倒霉一辈子。
女孩子如果真的很强的话，她不会有压力。我就是养了一个小奶狗。
她这个压力不是说花钱的压力，而是社会的压力。
啊，
就是例如她闺蜜对她的评价。
啊，不会，我很，
我觉得
我这样，我会觉得这样，
你好厉害，
对，
我
这样女生好酷，呜、哦，好厉害。
嗯，那只是你们俩，我有可能，咱们只因为今天坐在这儿录节目啊，嗯，可能背后不一定怎么说呢。
啊，但
我背后的嘴脸可丑恶了。
大部分人的社会眼光，
嗯，
可能确实是这样的，
就是还是希望找自己强一些的。但是呢，
尤其
自己很强，
女生给男生花钱的话，大家会说你恋爱脑，你是不是恋爱脑？
我是啊，
嗯，就这种。
不是，男生跟女生花也一样，也会被说恋爱脑。
证明你有实力啊！
不，也会被说恋爱脑。
其实恋爱脑经常被骂，可是我们俩都是恋爱脑，
嗯，
我们俩觉得哇塞，恋爱脑遇到恋爱脑太香了，
嗯，
就这种感觉。就为什么要批判恋爱脑？恋爱脑
就是咱们对恋爱脑的定义不太一样，
嗯，
就是你们俩的恋爱脑是怎么样把这个恋爱经营的更甜蜜，更美好，
嗯，
然后怎么让对方更开心，让自己更开心，让这个关系更和谐。别人的恋爱脑就是我既放不下又舍不得，然后也爱不起的那种状态。
我还因为恋爱这件事情耽搁我其他的事情，
对，还痛苦。 嗯，这种恋爱脑是被人骂的。
嗯，
话说回来啊，就是我观察这些人为什么单身，可能有几个原因。
嗯，
第一是工作可能会比较忙，比一般的工作可能要忙一点。
嗯，
上班时间比较长。
嗯，
然后因为上班比较累了，所以周末的时候可能也不愿意参加什么社交活动。
哦，
就是也没有主动的扩大，比如说他可能对于约会软件就是上面骗子很多
很多很多，
怕自己被骗。
是，
第二是相亲机构说出来就觉得自己可能是不好。
嗯，
然后自己要被明码标价的去被挑选。
嗯，
他挑选别人或者别人挑选他， 就是对浪漫这个东西，而且这些条件无法筛选出能跟思想有交流、有共同语言的人，这是一种。
哦，是，我能理解。
对，然后第三
要求浪漫吗？
对，然后也可能不要求浪漫。假设就是有话聊，或者觉得他觉得这事儿实在是太违背自己的这个内心准则，或者如何如何，这是一种。第三可能是暂时生活没有什么压力，也觉得自己一个人挺好的，没有任何的需求。
明白。
我觉得这些都是我能看到的。还有一种可能是有对象但一直换，当然这也有，这也是我能看的。
我再补充一个，就是他之前经历过一段不是很美好的爱情，然后他就对这个爱情就是十年怕井绳了。
哦，其实我觉得吧，如果说这个人他就想单身，觉得自己过得很好，我觉得这个无从指责，就很好嘛，
对，
自己处在一个非常舒服的状态。很奇怪，很多人是处于那种我又想脱单但我又懒得干什么。
你说这个特别好，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女生可能到一定年龄，大家会有说啊，我也很想找对象呀，但周末还是跟小姐妹在一起喝下午茶或者逛逛街，
对啊，然后同时拒绝什么约会软件、相亲软件，别人介绍就可能都拒绝，就期待天降正义。
我觉得入室抢劫，
入室抢劫。
我觉得一方面人是有自己的一些惯性的，就生活的惯性。我在这个舒适圈里边特别的自在，我不想去迈出这个舒适圈。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刚刚说的很多情况，它其实背后都是一种面对一些不确定性的恐惧。比如说，我现在生活已经很艰难了，我能够照顾好我自己，我就已经耗费了很多心力了。我自己都已经对未来有很多不确定性。你让我去再去接受一个另一半，去运营一段更加不具有确定性的这样的一段关系的话，那我会非常的恐慌。
对，
我除非现在我已经十拿九稳了，那我可能在这个有余力的情况下，我想去挑战一下这个不确定性，就去追求一些我精神层面或者其他一些方面的一些美好。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是我还照顾不好我自己呢，那我就算了吧，我先照顾好自己再说。
对，这个是常态。
嗯，至于那种就是我当下已经很好了我还不愿意，那这种大概率就是我当下的这个舒适圈我还暂时不想去突破。
嗯，
诶，想了一下确实是这样。
嗯，
很多人说诶，我没有时间，确实可能就是工作压力太大。
对，我只是想一想，我觉得那个状态也很美好，可是好像我现在也挺好的，我不想去努力去试一下。
尤其是他刚做出一个决定想要浅尝一下，诶，发现了一个特别不好的相亲对象或者约会对象，一下就给打回原形。
对对，
这个还是挺消耗精力的我觉得。
嗯，
其实说到这里我还真的想更快的听到野人跟来野的这个相亲故事
哦，
想知道一下这两个恋爱脑故事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也没什么，就很正常啊，就见一面互相吸引，见到他当时我就觉得特别好呢。
嗯，
是因为他在这个相亲 APP 上面的照片是用的他真实的照片，
嗯，
人和照片长得一模一样，
嗯，
我觉得我的智商被尊重了。
你之前说我本人比照片好看
啊，本人比照片好看。
那是不是你前面也有会
见？对，我前面见着了几个吧，
嗯
啊，都是属于就是差别很大。
嗯，
我是觉得啊，你用这个软件，你平时发朋友圈 P 图没问题，但你不要用在这种对吧相亲上面，大家都会见真人的呀，你把我骗过来有什么意义呢？
嗯，
对吧，一见就完全不一样和本人。
哎，
这个我持反对意见。
我也是。
你还是要稍微美化一下，
你稍微美化
可以先把人吸引过来再说。
对，
别这样，何必互相伤害呢？我给自己 P 成吴彦祖是吧，你一见面不是这样。
不是，是这样，因为那个野哥你是怎么说能分辨出来这个人和照片他差距有多大？
啊，
有很多男性他是分辨不出来的。
不会吧，
不会吧。
一个简单说一下，只要不是很过分的那种，你简单说一下啊，我最近状态不好，他就觉得你跟他聊天的就是那个好看的那个你。
不是他，
可是他眼前看到的
了。对，
他会允许的，他会允许。
还是说我见过那个都差别巨大。
巨大。
对，
大家会发现核实了条件，学信网也查了学位证，但是可能其他生活方面没办法核实掉。
嗯，
相亲网站并没有。
对，
我觉得其他的，你比如说收入什么很隐藏的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慢慢后期聊嘛。就最简单，就一眼就能看到的这个东西，我觉得不要太过分，要不然耽误双方时间。其实， 你也耽误时间啊。
你们俩当时相亲的时候用的照片分别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照片？
他那照片特别黑不拉几的，就是光线特别昏啊，就基本上脸能看清但也看不太清的那么一装。
那是朦胧美
啊，就是那种站在光影之下可能是一个侧脸或者正脸，这
传说中的艺术照吧。
也不是，就是喝多了的一个，对，一个
喝多了一个照片。
我怎么可能传喝多照片，我疯了吧。你自己不要给我，
反正黑黑看不太清楚啊。
野人老师照片什么样？
就是一张非常正常的生活照，然后非常直男的那种。嗯，
生活照是在打篮球还是
就是报个榜，然后在办公室里站着一张全身的照片。
好像是
好像银行客户经理抱着胳膊，
但是他穿的是那个帽衫然后很青春很活泼的那么一张照片。
我忘了是什么，反正就随便找了一张。
对，
当时
笑得很灿烂。
是来也先给野人发信息而已。
对，我先给他发的。
当初你们两个是谁先追的谁呀？
不，我先好奇是看到了他上面什么信息吸引你去联系他了。
就是他有写他在玩剧本，打剧本杀，玩密室。然后我那段时间刚拍完一部戏，就是我们这个行业人就属于你一年中可能有三四个月在忙，然后其他时间都是大量的空闲时间。我那时候间太闲了，就闲到我天天去玩密室。
我有个问题，这行业靠什么赚钱？不工作的时间里
就是靠你的一个项目就赚一笔钱嘛。
哦，
就这样子。嗯，
明白了。
然后我就看他玩剧本杀玩密室，我那时候天天在各大群里边发信息组队，有没有人去玩这个本儿啊，有没有人去玩这个密室啊，就总是凑不齐人。我就看他在玩，我就想那好吧，发一个信息，就算相亲不成功也可以去一起玩密室。
就是核心找一个游戏搭子。
对。
嗯，
嗯，
嗯，也还好那会儿我还玩会儿，现在我就不玩了。
哎，在那个时候第一次你们见面是在偏见那个公社的办公室还是咖啡店，还是直接就玩本了？
我们在咖啡馆。
嗯，
咖啡馆见面的，然后还挺快的，好像当天聊上天，当天就见面了吧？
当天吧，还是第二天？我忘了。
嗯，就很快。
哦，你这效率好高啊！
对，
就没有想说可以再稍微观察一下见面。
没有，我是属于那种聊上就赶紧见，见了不行就立马散。
对，这个效率比较高。
女生做不到。
观察什么呀？观察哪方面啊？
你微信上观察不出来什么
呀？微信上观察呀，观察。
对，他们一定要聊到觉得可以见了之后再见。
对，因为我以前听过也是这样的故事。
可是我觉得微信上聊不出来真正的人。
聊不出来。
你必须见面。
基本上都聊仨月就黄了。
啊，你见了面之后你才知道这个人你有没有感觉。
一般加了微信就是你不见面的话真的就是。首先没什么可聊的，
是
我给你加微信的目的就是约你下次咱们什么时候见面。
嗯，
中间有啥可聊的呢？
吃了吗？睡了吗？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
无聊啊！
他刚开始在微信上聊天也很无聊，就是那种什么什么制片，失敬失敬。
我要说什么就是我，
哎，这跟我刚进影视行业之前，哎，没见过影视行业的人日常生活中在哪儿见，你要做财经的话，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我都很尴尬。
原来这种话会让人尴尬，我也经常用。
就是我不认识你，然后一般那个就是职场礼貌不都是得叫老师吗？
对
吧？什么什么老师，然后、那个、
不是他上来叫什么什么总。
啊，叫什么什么总，
那都也过于了，有点是吧？
就非常职业化，非常职业。但你说我叫什么呢？我这对吧？
你
叫轻浮了，显得流氓，就不知道。
就是你们俩单独聊微信的情况下，为什么要前面要加一个称呼呢？
啊，
就礼貌嘛。
嗯，好吧，
我这我的习惯，我不一定好。
嗯，
但我觉得就这样就属于礼貌。
行
啊，都是这样，反正至少大家不会犯错。
嗯，
对，不会犯错。你说有什么？那我叫你什么对呢？我也不太清楚。
我觉得这两个人跟常规大家听到刻板的相亲故事不一样。
嗯，
有一些人肯定是说我聊个一两周，甚至一个月见面，对吧？一步步，但感觉他们俩还挺快的。
就是我经常会有那种女孩子啊来找我，她说你给我看看这聊天记录。我说看啥呀？我说聊仨月她不理我了。让我翻他三个月的聊天记录，我说我不干不干不干，看不了看不了一点。
聊仨月还不见面基本上就没戏。
我觉得聊一个星期不见面就没戏了。
嗯，
不是一个星期我都不知道聊什么。我觉得聊天是处在先见面的基础上。
嗯，然后我一直问他为什么不见面呢？
啊，不现在聊什么呢？
聊什么呢？不知道。这不就是双方给对方下这个提升难度吗？就是我非得聊一星期我再。
他们会聊兴趣爱好，去哪儿旅过游 啊，然后就去哪儿吃什么啊、嗯？
就我们那个我们自己电台不许胡来群里边也经常会聊这个相亲要说什么，我就经常看到他们发一些求助消息
啊、
嗯，就是求求了，在线等很急，我要怎么回？然后就把他们聊天记录发过来。
嗯，
我当时就心想，你问什么问？你去见面啊？
对呀、
啊。你真的聊天很容易出问题，因为聊天其实说实话它是一个非常平面的东西，没有办法表现一个立体的人。我在说完这句话之后，我发的这个表情我可能发的是微笑表情，对方可能会理解为客套的表情、
嗯、
就是每个人发和收的人对于这句话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这个对于每句话的理解，自信的人和自卑的人他也会带着一个先入为主的情绪去理解这句话，他会有一个误差。
是的，
所以这个误差就会造成很多很多矛盾，这个矛盾可能就是我还没见面我就聊得不欢而散了。
我觉得这种情况还算好的，
嗯，
就是那种聊着聊着就老公老婆就已经叫开了，你知道吗、
哎、
然后一见面发现嚯、怎么这样啊，就是你很尴尬、
就是、开始网恋了。
对，你们俩已经在微信上老公老婆已经叫开了，知道，然后但是一见面发现跟自己理想的状态实在是差十万八千里。
哦，你说的这个让我想起来一种，就是之前有一个就是机构里边的也是相亲的女孩跟我聊天的时候，我有听她表述过类似的意思，就是我在见面之前我希望能够在微信上取得她的好感，因为我很担心直接见面对方会看不上我，所以我先建立感情，在建立感情我们有一定感情基础之上我们再见面，如果你看不上我的话，你多少也会因着前边这份交情然后给我再多一些机会，也会有这样的人、
哦、那一般可以直接说，
他说了可能
我一般都会跟对方直接说，我说如果你没看上我的话也不要当场表现出来，这样我会很尴尬的。
嗯，这是因为我们可能基本上是自信的状态嘛、
嗯、
有一些不自信的人他可能就会想在见面之前去多打一些基础，
这种小心思实在是太多，太浪费精力了，效率太低了。相亲是一个互相挑选的过程，就是你在考虑对方看不看得上你的时候，其实你更应该考虑的是你自己主观能不能看得上对方，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嗯、
因为如果你要是看对方你主观能动性会多一点，然后你可能会推动这个关系，
而且抱这个心态的话多半会失败，因为你先入为主的你就觉得自己不行了。
对，
你觉得自己
尤其是男女关系上是吧，你这一下就是处于一个劣势的一个心态了，
因为你在觉得自己不行状况下你就不可能表现出一个最好的状态。
对，
甚至你可能会因为这份紧张让自己表现的比平时更差，那你就会真的更加容易失败。
我觉得
还
紧张也可以直接说出来，说我这会儿挺紧张的啊，
你还不
还我一会儿。
我始终是建议你要海量的去见，迅速的见，然后迅速的筛，见完之后不行立马 pass，
对，
见完之后你觉得行你再继续进一步去了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在这个人海里边很高效的去找出适合你的另一半，因为我始终觉得另一半不是培养出来的，就是筛出来的，就是找一个适合你的人，而不是把一个你觉得好的人、你觉得不错的人去改变成适合你的人。
对，
嗯，
他们有个词儿叫调教。
对，没有调教这一说，我觉得调教在这个年代太难了，人都太自我了，想要去调教一个人、改变一个人太难了，很累。
我有一个问题啊，你跟野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们就我觉得比较 match 吗？还是说要见了好几次面之后觉得？
那得见好几次面啊。
嗯
嗯，第二次见面发生在第一次见面聊啥了？
忘记
了。第一次反正也聊了挺多的
啊，聊了几个小时。
对对对、嗯，从下午聊到晚上吧。
哦，那说明你们还蛮投机的。
主要能聊，
两个人都很能聊，
能聊对。
所以后面都做播客主播。
嗯，
那个时候哎，发挥自由潜质。
反正后面也是，就是
前提还
是
有好感，
特别多，聊的挺长时间的。
嗯嗯，
没事就聊，
和聊聊影视行业和
金融行业，对对对对对，对，就瞎聊呗。
嗯，
可能聊完都忘了。现在问聊什么，完全不记得、
嗯。那第二次是第几天见的？
我印象中，我们前三次见面其实
都是玩密室。
对，第一次是吃喝咖啡加吃饭，第二次是密室，第三次是密室。
嗯，第四次在。
没有，我们第三次聊崩了，
然后就分手了。
嗯嗯，不是分手，因为前三次没在一起呢、
哦，
就聊崩了之后，我们就有几个月没有联系。
嗯
啊，聊什么话题会聊崩了？
不是具体的话题，
是因为他很急切的想要确定关系。
嗯，
可是我是觉得我们才见三次面，我在对你有
三四次吧，
我对你有好感基础上，我还是想再相处 几次，然后对你有更深入的了解之后我们再确定关系。可是他的想法就比较单纯暴力，就觉得你现在不答应跟我交往，你就是
拒绝
对我没兴趣，拒绝我。
嗯，
然后他就是属于那种什么都挂脸上，他觉得你给我回应的时候我就欢天喜地的，但是如果你但凡不给我积极的回应的话，我立马就挂脸，他脸就黑了。然后讲话也是属于那种张个嘴憋住张个嘴憋住，就是你就觉得他有一肚子话想说，话到嘴边就憋住。我当时我在那看到我那个一个急呀，我说了好几次，我说你有什么话你想说你直接告诉我，我们能不能直截了当的沟通，他就憋住。然后我就哎呦，我真是我的那个
野哥还有这手呢。
我有一个问题，这里面是不是男性跟女性分别对关系确定的这个进度跟时间都会有一些不同？
应该也有吧。应该也有。
对，
很累，你追人的时候很累。对，我就想赶紧结束这个特别累的这件事儿。
我当时可能没有想那么多，我就觉得大家每次出来玩密室还挺开心的。
对呀、啊、这不是很开心一块玩耍吗？
嗯，
那肯定不是啊。
又有一个
你
喜欢的人陪你一块玩耍。
不一样不一样。
嗯，
就跟你说我吃饭对吧，我吃饭我跟朋友吃饭我跟领导吃饭，那就完全不一样，就很累嘛。老得你得观察对吧，哪句话对方高兴不高兴，然后你该说什么，不能冷场什么的。
那你确定关系也可以分手啊。
啊，
着什么急呢？这玩意儿
是啊，
啊，
所以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原来他在前几次跟我见面的时候会那么累。
嗯，
我一直觉得
就很开心啊，
我一直以为感受是相互的。我觉得我当时是轻松快乐的，那他可能多半也是轻松快乐的，因为当时他给我的感觉也是刚开始笑得很开心。
嗯，
但是我后来才知道，哦，原来你刚开始都是抱着那种观察我、小心翼翼的试探我的那种心态。我其实不太鼓励这种心态，我觉得这种心态可能确实像他说的会很累。
嗯，
而且也很容易有很多期待，有很多要求之后就很容易失望。
对，
嗯，
内心活动极其丰富。
嗯，
为什么不直接说呢？
嗯，
那说不出来啊。
你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很急切嘛。
他是不是吊着我？
对啊，其实还是
他是不是在玩弄我的感情？
对啊，就是大家这个互相信任上也不是很认识，他到底想啥呢？对吧？
我是不是他池塘里的鱼？
然后你们大概失联了几个月？
有几个月吧。
然后又怎么互相重新联系一起了？
互相就是，哎呦，在那之前吧，我给他买了一条裙子，但那会儿疫情就一直没寄到，就过了好几个月，那个裙子就又寄到了。啊，寄到以后，我说哟，这是不是还有一次机会？我说把这裙子给他，还能再联系一下。
嗯，
啊，然后就有联系上了。
对，他给我突然之间发信息，说最近在忙什么呢？然后我之前给你买的裙子到货了，要不要把裙子给你？那我就心想，那你给我这裙子什么意思？你是想跟我继续试一试吗？于是我就给他发信息，我说，你是单纯的想把裙子给我呢，还是想跟我再见面试一试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呢？然后他说，想把裙子给你，也想试试有没有机会。
这多好呀！
我说，那好，那我们就见嘛。就我们就又见了，然后这次见了之后，我觉得他跟之前状态判若两人。他这次状态就特别自信，特别好，特别放松。我就对就觉得
更深沉了，
我就觉得哎，这个人的魅力就又来了。我就又开始对他感兴趣，然后我们就后边聊天就非常非常顺畅了。就不管微信聊天还是见面，就整个都是各种玩笑呀，各种梗啊，都接得很顺畅。
这曾几何时，野哥是我们播客圈直男代表。
嗯，
比较典型的虎扑直男那种风格。
对，
嗯，
曾几何时把我台的一个主播怼得哑口无言。
这
没有吧？
就说杀猪盘那次吗？然后你说人家那谁，然后你就是杀猪盘的目标。
这不是开局吧？
然后人家就想走了。
那我要问一下稍微有点影响夫妻感情的话啊，在你们失联的几个月里面有分别见过其他的男孩女孩吗？有分别还回想过？
野哥没有吧？
是有，但是都不记得了。
我记得那会儿野哥特别苦闷，然后整天拿着你照片给这个看给那个看。
啊，是来展开讲讲这一段。
然后说那个什么啊，你看我就喜欢这，你不理我了。然后说这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哎呀好像也挺麻烦。 然后当时我们几个还劝野哥说他长得跟女明星似的，麻烦点怎么了。
啊，那还是我觉得你们两个还是算比较顺利，而且不会有想一些不存在的困难。
嗯，
啊，这个真是，
对吧？
对，有的人不是说那个自己现在一直单身，但害怕自己成为渣男吗？害怕自己以后成为渣男，十分恐惧自己变成这种不负责任的渣男。
嗯，
就这种，
就是已经开始设想自己出轨了，就是现在从来没谈过恋爱啊，然后已经开始设想自己结婚以后会是一个出轨的那个父亲。嗯，
对，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大家还没有去进入这段关系呢，我要试图的去把这个关系里边所有的困难我先全列出来。
嗯，
然后
对自己人性的不自信吧，
然后就觉得啊，未来这么多困难，算了，我不去了。
嗯，
哎，那这里边我有一个问题啊，我觉得他们两个人都是对感情相对比较理性的人。
嗯，
就是不会给自己假设太多不存在的困难，也不会有很多的精神内耗。其实反而我遇到的很多相亲不成功或者没有去相亲的人，他是自己有很多精神内耗在里面的。
是，
嗯，
但是你跟他讲完之后，他就会把话题再给绕回来，就还会说另一个困难是什么。你就跟他聊天就进入到了一个死循环，
就是
你先他先讲说我周围我工作特别忙，
嗯，
我说那其实公司没有了你还能赚，咱就稍微减轻一下忙碌程度。抽出一点时间，我们见几个人，这也是一种方式。
嗯，
然后他马上会想另一个话题，是说他可能没有买相亲机构的服务，
嗯，
他是周围七大姑八大姨介绍的。他说我姑姑介绍一个男的，就是长得可能不是特别帅，
嗯，
然后也是做什么，他是可能是一个公务员嘛。我说那既然不符合标准，我们就不去见。那你可以跟你姑姑说，我们不要这种类型，我们想要长得稍微帅一点的这种男生，
嗯，
那可能就是经济条件有可能会稍微差一些。然后他就会说他觉得我的磁场有问题，就是我周围的女生都单身，我就在破坏自己的桃花运，不啦不啦。我说那
啊什么意思，这段我没听懂。
就是他每次你跟他跟你讲完一个就是他没有找到对象的原因，比如说
磁场，谁有磁场，他有磁场，
他觉得他周围的朋友，
我真忍不住了，我得上厕所。
这是我周围其实一个比较真实的案例
啊，
他就会讲说姑姑介绍的人
不
行，不
合适，
不合适
啊，
那我说你跟这个渠道讲一下，你的需求可能是这种就是长得帅或者是经济还可以之类的，你看有没有，如果没有我们再调整一下这个目标，或者说你再增加一些新的渠道，比如说你的姑父，你的舅舅什么之类的，其他人更多人去找，
对，发动起来，
发动起来。第二他说，我说那我看还有一些网上的软件或者是这个相亲平台，那咱是不是也去买一个这样的服务，
嗯，
然后他跟我说相亲软件上会有很多骗子，对吧，
嗯，
我害怕有什么事情，我说那一定会存在风险的，有可能你自己亲人介绍的也可能有，
也有，
对吧？首先是你自己要明确好自己的筛选标准和相处的这个底线啊，这样可能就会好一些。然后他就会说第三个问题，他说我周围的女性朋友都是单身，我的磁场是不是有问题？我说你首先就要减少说这样的话，对吧？你的心情可能就会更好一些。
哦，
就是他在每次他提出了一个问题，我说了一个解决方案，他马上提出了第二个问题，
新的问题，
对新的问题，我就觉得啊，我说你不能老这样想一些困难和问题，我们先要想说怎么解决这件事情嘛。
然后聊天到最后就陷入双方都很无力的那种感受，
对，
最后陷入了一个这种玄学的，说这个磁场不太行，
但这个没有办法，就是有些人的性格其实就是很难去迈出这一步的，而且你没有解决方案，就是人最难的就是改变他的一些行为习惯或者他的一些性格嘛，他迈出那一步确实很难，这是一方面原因，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每个人其实都是有自己的首要需求和次要需求的，感情这个时候对他来说就是次要需求，他没有那么迫切的需要，他如果真的对这东西需要的不行不行了，他肯定会行动的，所以说他当下我没有感情我也可以啊，所有人都是这样，我没有感情我也能活，
嗯，
我又不是说我就没有别的一些亲密关系了，我没有女朋友我可以有父母有亲情有友情，这些都可以填补我的一些在精神层面的需求，没有那么迫切而已。你看我这种恋爱呢，就是我必须谈恋爱，
嗯，
我必须有亲密关系。
野人为什么也说自己是恋爱呢？
我特别恋爱脑，对，非常非常恋爱脑，就是我对每一个人，就是如果觉得想跟他那什么交往的话，都会非常认真，
嗯，
啊，就没有那种过度状态什么的。
这种态度特别好呀，这种态度特别好。
啊、是，这就累嘛，就累、啊。其实
我觉得就是你自己心态问题，明明就是一个很开心的共同玩耍是吧、
嗯、
还有一个自己喜欢的姑娘跟旁边跟我一块玩应该很开心，
但是现在我们两个
不是，你怕就万一玩不好呢是吧，
但我们两个现在是都是恋爱呢、嗯、然后进入一段很稳定很安全的关系之后，他就会特别轻松特别开心，
嗯
嗯，
看得出越来越年轻了一个
哎，你觉得在你们俩的观察里啊，什么样的人能够比较成功的相亲？就包括你们也跟一些群友聊天，包括你们自己也相亲过，你们有没有尝试总结有哪些特质？
其实我是觉得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短板，你基本上就算你再差，你也一定会遇到一个跟你 level 相当门当户对适合你的人，只是你愿不愿意去试。我真的是觉得你一定要坚持的见很勇敢的那种人，我就相信我将来一定会找到，而且我坚持的去做，坚持的去认识人，你就 OK。 但凡是像那种你根本就不去做，各种设想各种困难永远不迈出那一步的，那你铁定没戏啊。
是，就说你说那个坚持，其实坚持了不了多长时间哦，坚持个两三月，哎，就可以了，就有结果了。
对，然后还有一些人，他可能迈出第一步了，但是呢，我中间遇一些挫折，相亲失败，因为相亲真的是你什么样奇葩人你都能遇到，
嗯、
就算再优秀的人，他也是失败率远远大于成功率，被拒绝的概率是所有人的一个普遍存在的一个情况。所以但是有些人就不太能够经得起被拒绝，不太能够经得起失败，所以我就
这还真
算了，给我一个打击我就回来就缩着，我就再也不尝试了。
嗯，就很常见。
但是我是觉得相亲你就要做好准备，所有人都会失败大于成功的，你就要永远的去试，坚持试，一直试到成功为止。
你就把它当做找工作对吧，找工作你说哪有说我投一个简历就一定能找着的，那我可能是海投，我投一百个对吧，我筛出十个来，十个我再挑，其实原理都差不多，只不过说我这个不找工作我就没钱，没钱我就活不下去，这是逼着你肯定得找、
嗯、
但相亲这是我不找也没事儿，对吧，至少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吧，我不
相对来说还更安全一些，
还更安全，
因为还不会被否定。
对对对，其实被否定这事儿我知道是非常难受的一件事儿，对吧，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大家都很礼貌，礼貌居多嘛，
嗯，
对，甭管是在什么上面大家都说挺好挺好，真不错真不错，然后结果到这上面哎真正需要的时候发现你被否定很难受的。
嗯，
但是呢，我是觉得吧，这个东西很正常，因为你也在否定别人，不是别人随便来一个人你就能接受的，所以人家否定你，你也否定别人，其实正负就抵消了嘛。
而且被否定并不是因为你本身不好，
嗯，
只是因为你们不合适而已。
对对对，而且我还觉得有一点啊，就是什么人相亲啊，或者是恋爱容易成功，就事儿少的人。
什么叫事少？是需求少还是
不是？就是你身上没有那种一碰就炸毛的点。
对，有的人他点太多了，就给自己设置了很多条条框框，比如我不能这样，我不能那样，我不能那样。但是其实所有渠道，我周围的都有恋爱成功的，有什么在微博上相亲成功的，有那种在游戏里相亲成功结婚好几年的，都是我们群友都有。对吧，现在可能放在大部分人家，你说我说游戏里头能有什么好人，好人谁玩游戏天天玩游戏对吧，但其实人家过得很幸福啊，就是这就是属于没有给自己设置很多条条框框，或者是有的时候在网上也经常看到一个很小的一个点，比如这人说错了一句什么话，就看来不是很重要的一个事儿，
嗯，
他又接受不了，可能接受不了，
就例如问在吗，
对，就说在吗这件事儿，可能他就觉得哟这个人真没劲，上来就问我在吗、
嗯、这人情商真低，微信也不会聊、
嗯、天天问我在吗，
嗯，
就是这种事儿，如果不把这个当做一个，
你们听到在吗会炸毛吗，
我之前会现在不会了，
嗯，我就觉得其实真的没必要炸毛、
嗯、
不是炸毛，他可能会
把聊微信太当一回事儿，
对，我之前炸毛的主要原因是我不可能不在呀、啊你为啥要问一句废话呢啊，
这个就像打招呼嘛，因为每个人其实 你要客观的接受，不是所有人都特别会聊天的。
嗯，
你相亲的时候，如果说过滤的掉的条件那么多，这么容易去因为一句在嘛就炸毛的话，那你成功概率更低了。
这只是一个例子啊。
对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大家会给自己设置很多安全的，说为了让我舒服，设置很多安全的边界，但是这些东西往往就是会让你不成功的这种掣肘你的这些东西，
你看似是给别人画了一些条条框框，其实框住的是自己。
对，是的。
所以一定要看清楚我硬性要求是什么。
嗯，
就是我硬性说，我这比如说学历，对吧？至少得是个本科以上。假设啊，比如说身高得什么1.7米以上，就这些东西是你自己觉得硬性不能突破的。但是还有一些软性的东西，就是综合着来看吧。
嗯，
对吧？综合着来看。嗯，我是觉得这样，就是现在很多人就是一直觉得两个人的关系像两个拼图一样，这个拼图越简单你越容易能拼上，你这个拼图越复杂，你的条件越多你是越框不上的，或者是越苛刻。
例子举得很好。
对，我觉得例子举得很好。哎，是你刚才提到这聊天的这个问题啊，那有的人就想说听这样的相亲也要听这个干货分享，那进入到相亲啊，这是不是咱得之前有一个相亲框架，相亲之前我得做点啥准备，怎么聊天，我是不是提前要学点什么才能去相亲？
不用吧，
我没有
啊，
因为我自己在小红书就有喜欢刷，就是 OKR， 就有互联网人做的表说大家今天那个会用 OKR 定目标，比如说我定说明年几月份结婚，那以这件事情为倒推的话，倒推的话，
哦，倒推计划，
倒推，对吧？就是可能一点点拆，说拆，说我肯定要有一个稳定的男朋友，可能得相处多长时间，
哦，
那以相处时间为例，那我要确定关系，
那得加加班了，我觉得。
然后确定关系之前，那肯定是说我得见多少人形成关系嘛，可能这个就有一个漏斗。
嗯，
这个漏斗可能就有一些来源，对吧？它可能是相亲软件的，可能是这个线下活动的等等，它会有一个来源。那为了满足这个来源，参加这个活动是有接触到这些鱼塘，假设我们用鱼塘，就是很多很多条鱼，那我可能要有一些筛选机制，可能会满足 ABC， 这个就是要你有一个目标然后去见，然后那就变成是说那筛选几个或者几个之后我们要见至少见几次，然后按照这个来倒推再拆双月的 OKR， 比如说然后拆然后就是我最那就会倒推到说最近几个月我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对，然后还有这个小红书能看到还有周报会写会写说啊，我这个这周
汇报一下，
这周见了几个男生，
哦，
这个男生是什么国企的，这个男生是互联网的，这个是事业单位的，然后见聊了什么之类的，就是
自己的恋爱综艺，自己看了
一档。对对对，我曾经非常痴迷追这种帖子，
哦，
就是一种是写这种周报，另一种是写小作文。
哦，
嗯，
就会讲说我今天跟这个男生聊什么话题了，
不怕那个男生看见吗？
啊，曾经有，就是有一个我追的一个小红书，他说就有一个男生看到了，然后后面他就变成风格更隐藏更多的信息，但很多人都没有坚持下去。但是小红书也有分享说，我通过这种方式找到了现在的男朋友，很可能后面有没有结婚我没仔细看，可能找到以后我就不看了。
天哪，我就应该从我相亲第一天搞这种小红书日记。
就火了。
对，现在有好多这种相亲博主，真的有好多。
不是，相亲博主都是那种以相亲机构的博主，还是
不是不是，就是自己去相亲，然后录现场两个人对话什么的。
还有这种，
嗯，有。
我这种不就典型的成功代表吗？当初就应该记录。
对，这个就属于那个相亲成功成不成功无所谓。钱能赚着，
人家可是
流量
就是值日更的，你就能做到日更
了
吗？
不太能，
是吧？
我是觉得他
人家那演的成分多，好吧？
对，我觉得这么着玩流量的话，肯定能吸眼球。如果我能找到，我也挺爱看的。
但是我说实话，他这种计划还是挺可取的，至少
不，我觉得不是，
不是你从可取这方面来说，我他的可取之处在于我给自己定了目标，比如说我这一个月我要见多少人，你至少
这
个行动起来了，我多见人这一个事儿我做到了，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头。
但是他绝对不是一个浪漫的人，
这无所谓嘛。其实我觉得浪漫
关键可能还在他跟这些男生相处的过程中是怎么相处的。
对对对，
我觉得不妥的点是在于 他给自己的这个设置了一个 deadline，
嗯，
就是最后你为什么非要那天结婚？就这件事儿，我觉得是不可取，其他的我觉得是 OK 的，就是你设置计划是 OK 的。
那
最后说我要那天
这样会不会很累呀？
就是啊，就是而且你缘分不到的时候，或者比如我现在找了三个人，最后筛选出三个人，三个人其实我都不是那么满意的情况下，因为我的这个截止日期到了，对吧？我就必须得上线了。这个是不是有点不好？我是感觉
不现实，
有点教条。我突然想到了之前有一个我的会员，然后他是一程序员，他说是有一个什么算法，然后说前30%全都 pass 掉。我说那你是预计要跟我们这儿建构100个人吗？那你预计用多长时间？就是你这个30%要怎么定？到最后好像他自己把自己绕进去了，他也没定好这个30%到底怎么定，因为他的约见量根本就构不成那种说能建构100个人。
嗯，
然后他现在又去跑到上海去工作了，嗯，一直也定不下来。
嗯，
说什么30%全都否到40%开始啊，如果要是比他前30%平均分要高的话就可以同意了。那你怎么画这个30%呢？怎么画呢？就前三个，
前三个，对，肯定可以说前三个。
我不太支持这种，因为刚刚那种定计划，我觉得可取之处是因为他让他行动起来。但是像这个，你要 pass 前30%，这就不合理。你万一第一个就遇见很合适、很喜欢的人呢？
对呀、啊，我们那儿有很多这种啊。
那就可以了。
我觉得缘分这种东西是没有办法。
因为它有一个前提啊。它有一个前提，
你可以用大数据去衡量，就是整体的。
但是有很多人他是真的教条主义，他真的按这个走。
他是这样的，我知道这道题。
嗯，
他这道题的前提是第一，你很年轻，
嗯，
你对前途、你对人生很迷茫，你不知道自己的定位，你也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你怕你找了这样的你很喜欢，但万一前面有更好的呢？
嗯，
就是用得陇望蜀的那种心态，万一前面有更好的呢？它是这种东西会让你知道你自己能找一个大概什么样的。就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心态，说我找这个我就觉得最好了，那你就不用找了，那你就不用使这种算法。它是对这种迷茫的人用的。
哦，
就是越迷茫越想去掌控，他连感情这个事儿他都想掌控，
他又想找一个自己非常能合适自己，让自己不吃亏，对吧？我能找到我能最合适的那个人，他是想这样。
哎，那这里我就有一个问题了，在你们俩就是正式见面之前，你们两个人是比较明确要找什么对象的一个人吗？
没有，
没有太明确，
嗯，
没有太明确，只是说见面看感觉相处。
嗯，对。
那其实对于很多想要去选择相亲或者正在相亲的人，我觉得常见听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子的人，这样的人你们会给什么样的建议？
那你要明确自己不喜欢什么。对，我就是这样子的，我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我一切全看见到这个人我是什么感觉。在见到他之前我没有任何条条框框，但是我知道比如说1.75米以下的人我不见，比如说本科以下学历的人我不见，就是他把我这些所有我不能接受的全部给 pass 掉之后，然后照片我觉得 OK 还可以看得过去，我是有眼缘的话我就愿意跟他见，然后见面之后一切就看感觉了。
嗯，
差不多吧。其实我觉得我就是事儿少，这次成功的一个关键。
嗯，
野人是会算女性选的多的这种男生？
算算算算，大家都特别喜欢野人老师。嗯，
因为主要1.8米以上。
对对对，还有北京户口。然后
刻板印象拉满，
刻板印象
拉满，
对，刻板印象拉满，还大方，嗯，
主要大方体现在
嗯，那种愿意给约见的女生买奶茶，
哦，原来是这样的一个，
因为非常礼貌，就是礼貌的事儿嘛。
嗯，哎，
那在你们的观察里，哪些人相亲总不成功呢？
首先，很不礼貌的，
嗯，
不尊重人的这种人，我觉得一定会第一时间被我 pass。
嗯，
比如说上来就很没有分寸的聊骚。
嗯，
就这种是第一
单身多长时间
直接拉黑。
嗯，
单身多长时间这件事儿我是能接受的。他问我这种问题，
你是不是自己住？
就是他如果他只是因为他情商低问了一些问题的话，我虽然我不太舒服，但是我都能够接受，都能够谅解。但是我不能够接受他一上来就没有分寸的聊骚。
嗯，
就这个事儿我不太能接受。
还有走流程的。
什么叫走流程？
就是上来问你哪本书对你影响最深刻。
这个真的会出现在真实的。
会啊会啊会啊。还会有人问你除了基础保险之外上商业保险了吗？
是卖保险。
我们不是，我们家不能够接受没有上商业保险的人。
啊， 啊？为什么呀？
他会觉得你如果没有商业保险，就是你这个人很没有保障，就是很危险，就是安全系数低。
这就是给自己设置了很多的条条框框。
嗯，
感觉会误会他是卖保险的。
对，我以为是卖保险。
他有要求的是你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我得找一个书香门第家世的。
哦，也有也有也有。
哦，我倒觉得这种无可厚非，因为想要门当户对，想要找一个合适人，这些都无所谓，这些问题我都能接受。我不能接受就是上来比如说能不能给我发一个你身材的照片啊，然后或者是直接给你发一些莫名其妙照片，还有比如说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想有肢体接触，或者是就直接邀请要去家里那种的，我非常不能接受。
来我家做饭啊。
对，
我觉得这种失败的可能偏见这块的案例多一点，在我这儿就是照片别 P 的太过分，就这一点。
我觉得是不是野人老师之前被这事儿伤害过？
肯定啊，
就之前每一次都是完全不一样，就是你一次我觉得还可以，你次次都差的太多了，就是当我瞎呀，当我傻呀，这个没必要，我觉得真的没必要。
我说一个，然后有一个小男孩，其实人不错啊，然后也挺踏实的小男孩，然后北京本地人，然后他就是约见总不成功的主要原因就是他上来就问人家婚前能不能接受婚前同居。
哦，
这个话题有点太早。
就是第一，就是刚见面的时候，然后坐那儿基本流程走完了之后，说：“哎呀，那你能不能接受婚前同居
什么
的？”什么
叫基本流程？这也让我有点好奇。
把自己的资料重复一下。
我怎么觉得这些问题我也能接受？
嗯，然后问能不能婚前同居？就是假如说咱们要是以不往脏的地儿想啊，就是婚前同居这事其实很重要，对吧？
对，
然后上来就谈一下
婚前同居的，
谈一下，然后我觉得无可厚非。但是有很多姑娘就会想，你什么意思？咱们俩第一次见面，然后你就这么问，你是不是在试探我，是吧？然后怎么样的，就是这种，然后就会被 pass 掉。然后我跟他说，我说这个婚前同居这个事儿可能不适合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聊。
嗯，或者是你问的时候，你要先说明这个问题可能有一些些敏感，但是我真的没有任何冒犯的意思。
对，
我只是想看一下你关于这方面的看法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再问这个问题。
对，而且他自己说了，但是他不自知，不觉得这是个问题，是跟他约见完的女孩子跟我说反馈这个问题，他说他能问我能不能婚前同居，然后这个小伙子还跟我赌咒发誓说姐我一点脏心眼都没有，
那他可能就是太大条了。
对，我真的是觉得就是很多事情不同居的话根本就体现不出来，感受不到就是两个人合适不合适，我真的一点脏心眼都没有。然后我说那你人家姑娘可能不会这么想呢，对吧？然后从那以后就好了，就改了之后就好了。
嗯，
别的没什么大问题。
听劝我觉得还可以。
听劝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
嗯，
你们两个人就是因为相亲成功然后已经已婚，周围朋友问你们最多的问题是啥？
没问题。
嗯，确实没有，
基本上没什么问
题。他们多数都是属于那种哇塞就很羡慕。
就原来真的有人通过相亲。
对，其实什么样的都有，对吧？就我周围大部分的可能是学校里认识的多。
嗯，
工作以后认识的也有，这个可能是最多的，就周围的人嘛。
嗯
啊，剩下的你说怎么弄呢，是吧？你说要不然怎么弄呢？
大家的社交途径都很有限啊。
其实我身边单身的漂亮姑娘特别多。
嗯，
然后他们也都是对我统一的表现出一种非常羡慕的状态。
假的假的。
但是我说你如果真的想谈恋爱，那你也去办这个卡，你也去相亲啊。然后但是他们就不办。
假的，他们只是假装在羡慕你，他们并不羡慕你。
人家忙着呢，人家
是
没闲着。
然后但是他是对感情是有明确的需求的，但他现在就是不愿意做。
人家有自己获取这个需求的途径。
嗯，真不是。
你比如
说
他们不屑于。
你比如说我跟你一直在说那个发小。
嗯，
他就是既没有资源也没有途径，现在也很闲。
嗯，
因为她是一个很传统的女孩，她非常渴望一个有老公有孩子这样的一个传统的家庭，但是她就是不愿意去，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她会告诉我，我觉得我已经自闭了，我天天就宅在家里，我们不愿意出门，不愿意见任何人，这可能也跟她的精神状态有关吧，
可能事业的下降期。
嗯，
影视行业。
嗯，对。
但我觉得你说的这种女生其实还挺常见的，其实她也是有情感需求的，但是她也知道有这些渠道，她也受过教育，也属于什么高知类似，但是她其实很多人是没有行动起来。
这个状况不止我这个姐妹，我在群里边也看到很多， 就是想要但是觉得自己不行，总是发出那种让人听完就觉得很沮丧的一些话，比如说、
哎对我觉得这个、
怎么会有人喜欢我呢，我去干嘛呢，我相什么呢，他又看不上我。因为那个姐妹之前做了一件可能你们听起来会觉得很搞笑的一件事情，就是她跟别人相亲的时候，她需要我在，她需要我一条一条的教她这句话我要怎么回复，她甚至跟那个男生语音聊天的时候，她都需要我在帮她活跃气氛。
你怎么活跃？
就是他们两个在语音聊天，我跟我姐妹在一起，我在旁边插科打诨给他们活跃气氛。他对于自己跟对方聊天能够让对方喜欢自己是非常没有自信的，他觉得自己很无趣，他觉得对方不喜欢自己。
这是不是因为之前的感情可能受过哪些伤害？
可能是因为身边人太多人说他不会沟通了，说他无趣了，他已经有这种根深蒂固的印象了，而且这样的人很多。我见到过非常多，咱们群里面有很多人一讲话就是不会有女孩子喜欢我的，我马上就要见一个女孩子了啊，我觉得那个女孩子不会看得上我的，我为什么要去呢，我还去不去啊，
嗯，
就是这种人特别多。可是这种话你说多了就会给自己形成一种认知，这个认知就会根深蒂固的扎在你的脑海里面，
思想高印，
你干啥都觉得自己不行。
嗯，
是的，
嗯，而且很让人讨厌。我说实话，我作为一个听到这样的话的人会觉得很讨厌。
但是我觉得你以后的事业大有可为啊。
我觉得很多人是没有办法改变这种习惯，包括可能一些传统的教育还是以批评为主，大家会就总想欲扬先抑，就是其实你自己也没那么差，但是你先说一句话来降低预期，很多人是有这个倾向的。对，
有吧。
所以如果你要是自信起来，你想你得多么的受欢迎啊，就那么的鹤立鸡群。
其实我说实话，我觉得大部分人聊天都很无聊，没有任何信息量，很多人也不有趣，也提供不了什么情绪价值。但这其实是大部分人
的
生活。其实说实话，就是什么聊天有趣啊，什么之类的。
其实有趣是相对的。
对，就是
你看小红书上你搜什么那个脱口秀大会，我觉得脱口秀大会里人都很有趣。也有人说他们在说什么，我觉得我一点乐不出来，你们在笑什么，他也觉得不有趣，这是非常个人化的一件事。
可是有趣不是必备因素啊。
对，
我一个高中同学
演员，我们为什么要要求自己的伴侣要有趣呢？
对，
就是我常常是这样想的。
就是我一个高中同学，他已经结婚好多年了，然后他跟我形容的他跟他老公相处的日常情况是，他在这个房间看书，他老公在另外一个房间炒股，两个人其实一天说不了多少话，可是每次我们俩吃饭的时候，她给我传达那种信息就是她真的很爱她老公，她老公也很爱她，他们双方给了彼此非常大的安全感，对于这份婚姻特别满意。就是在我看来，这就是可能有点无趣，这两个人的相处方式有点无聊，可是他们双方乐在其中。
我天，我觉得这种太好了。
对，所以我不觉得有趣是一个必备因素。你不要觉得我没有意思，我不会说话，我就不敢相亲了。不是的，有很多人，有很多情侣都是在这种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火花，没什么五颜六色，但是双方很安全感很稳定的这种幸福。
哦，我知道了，就是那种觉得没人会喜欢我的这种人，他过去是求认同的，但是相亲呢是找伙伴的，就是相对平等的一个状态，然后但是他自己位置摆不对，然后老是想要就是低人一块，然后想要去求对方的对自己的认同，多少有点可悲啊。
这源自于他自己的问题
啊。
嗯，
来也，以后你的工作是大有可为，我觉得
当情感咨询师是吗？
对呀、啊、对呀、啊、
对，
多交点朋友就好了，这种人其实、嗯、多交点我这样的朋友。
其实大家对社交的这种都很难，我觉得越是现在吧，社交就越难。大家
的年龄越大以后会变得越难、
是
年轻的时候就是你上班也没那么忙，比较轻松，其实你会参加一些比较漫无目的的，可能单纯想去网红咖啡店打个卡，还是去玩点什么滑雪就去了。然后你可能年龄越大，你可能有工作上有更多的需求，然后你也觉得自己体力也没有以前那么好，可能减少了社交活动，你就会更有目的性。
嗯，
是的。而且就是我感觉结婚了以后吧，就像那种消消乐一样，这两个人社交场合就消失了。比如以前我就天天就特别爱，比如跟同事玩，出去玩剧本玩密室，我还老组织，然后吃饭一周差不多得有个三四天都得在外面晃悠吧，对吧。结了婚以后就没有什么这种活动了，基本上就
是不爱去了，是人家不叫你了，
就都有，就你老不去人家也就不叫你了。啊、嗯， 所以可能就是这种声音，这种幸福家庭的声音就在社会上就消失了，社会上就充斥的是那种单身的那种宣言可能会更多一点，在这种社交场合。
所以欢迎收听不许胡来，
可能在网上说的更多的是一些负面的言论，大多数幸福的家庭都是在默默的幸福着，没有时间去理会这些东西。
愿意秀自己恩爱的人还是不太多，但是愿意抱怨的人，抱怨发出来的人还是非常多的，
发泄很爽。所以不管网络上言论再消极，我觉得整体来说的话爱情还是很美好的。
主要是怕自己把自己放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这就太闹了。
我觉得最重要是不要相信网上的言论，
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
这还真是
有很多他那个单身的人，你会发现啊，就是尤其我办卡的时候可能会一窝一窝的办，因为单身的人只跟单身的人一块玩
啊，
所以就是很奇怪的一个状态，就是单身的人只跟单身的人一块玩。
我结完婚之后，我觉得我的朋友就要走完了，
然后他们会互相鼓励对方，提供那种情绪价值，就例如什么没有真爱了，这个世界上没有爱情，什么都是骗子之类的，就是什么男人都是骗子或者女人都是骗子之类的，就是大家会认同，你知道，会共鸣，对对对对对，是是是是，然后。男的喘气儿都是渣男，对对对对对，然后女的都是捞女，对对对对对，就是这种的。
因为在这种认可中他们可以获得力量。他是因为我在，不是我不行我得不到这个东西，而是这个东西不行我不想要它。
就是
这
东西就不存在。
他从否定这个过程中我就可以得到那种自我认可的那种力量。
对对对，而且是彼此认可的这种力量。
对。
很可怕。
应该只出现在比较年轻的人的世界里吧。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这个，
年老可能更极端一些。
对，大家对这个世界可能就很偏激。
对对，没关系，没关系啊。然后还是多走出来，然后看一看不一样的人和事物。
但我想说的是，网络上虽然很偏激，我的现实生活的圈子里面大家都很和谐。
我前段时间本来说想做一期催婚，我说那个就是什么防催婚啊类似，然后我在我周围的朋友问了一圈，当然我周围单身的人也有挺多的，我发现没有人被很激烈的催婚，但是你在网上总能刷到。
就谁关心你结不结婚呢，对吧？
对，
我觉得你就
除了你父母之外没人真的
关
心你。
关心，
对，
我是这么觉得，是的，
实际上也是这样。后来发现哦，也没有什么案例，然后周围也没人真正在遇到这个问题，想想算了，不用聊这个了。
感觉那些话题要么是生意，要么是大家太无聊想要找个话题聊，
还是生意居多。
对，真正现实中
就是为了吸眼球然后博流量，
或者真实现实生活中大家都是一种社交的问题。哎，你结婚了吗？对吧，没有没有，我给你介绍一个，就显着我是善意的，
对，
帮你一忙，但其实这可能也不叫催婚。你可能让我介绍，我可能也真没有，所以大家就礼貌，就跟那个下次请你吃饭一样。
吃了吗？
对对对对对。
所以日常生活中你很平常的一句问候，在网上你要解读成攻击，它才有流量嘛。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
如果让你们三位啊都是相亲成功的职业红娘，要给一些还没有去相亲的人一些建议的话，你们会说什么？
野人老师开始，
野人说去吧，结束。
对啊，这个就是你如果想结束单身的话，真的找一些自己适合的渠道。你要说我不会，就是那什么什么相亲软件上那种，社交软件上那种，我不会跟人聊天，圈子又少，那交点钱，我觉得去个相亲机构也未尝不可。但是那么多相亲机构，挑一挑，就是那好几万的那个，我是不推荐。
大家可以听一期《不许胡来》最新的。讲了相亲
啊，在前聊，
在前聊，对，在前聊聊了这一期。
对，我是觉得就是还是需要让有手段帮助自己，这不丢人，结果论成败嘛。而且我们这手段又不是非法手段，我们也是很合法、合情合理的手段，你就去呗，
花3000块钱买一月的媳妇儿。
不，不是这意思啊，就是你去正规的地儿。不丢人，你最后能找到不就行了吗？要不然你自己闭门造车终究不是办法。
我是觉得一定要相信爱情是特别美好的。就我会觉得我相亲了那么多年，然后中间也谈了分了那么多个，但是到最后能有这么一段幸福的婚姻，我觉得前边这么多年全值了。 就会又觉得你让我再耽误几年我都愿意，有这种感受。就是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去努力的尝试，因为相亲里边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奇葩，你就算有这种失败的经历，但是不要有挫败的这种长久的沮丧，一定是要坚持不懈的去见，然后在见的过程中保持一个真实的自我吧，就是你自己要处于一个舒适的状态，然后你也
要
确保对方是让你觉得舒适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去深入去了解。
对，就是这个相亲机构里的人呐，或者是网上的人呐，什么相亲软件社交软件的人，他一定是有不好的也有好的，不要预设说上面全是骗子全是流氓，对吧，他一定是有好的的，甄别一下，去粗取精吧，也在过程当中锻炼自己
我觉得挺好啊。那我也说一个，我说个比较官方的啊，就是恋爱和婚姻都是非常美好的事情，前提是选对了人。
嗯，对，
嗯，再有啊，在北京的小伙伴单身的想脱单可以找我来办卡我们这儿还是挺实惠的
对，我自己看过一些相亲机构的服务，张偏见所在这家机构是我听过最便宜的我当时发给另一个朋友，他说这么便宜，我说是，这个我当时还问了一下，而且20多年一家比较老牌的机构了。
嗯，
相亲中很多人其实是容易精神内耗的。
嗯，
比如相亲中遇到了一个你喜欢的人，但那个人可能不喜欢你，就可能开始辗转反侧了。
嗯，
哎，那我想问一下来也夫妇，简称啊，你看你们两个人其实也中断联系过几个月，
嗯，
但是你们最后还是修成正果啊。
嗯，
很多人其实在相亲过程中遇到了一个自己很喜欢的人，但是呢可能后面对方就没有意思了或者不回了，他就可能进入内耗，这个内耗可能就会变成我是不是不够好，
嗯，
他为什么不喜欢我，我觉得我很好。
是的
嗯，那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只能锻炼自己，加强自己的防御力
这个
就锻炼锻炼，你就会不内耗了，就耗别人，以耗别人为主，就是多想别人的缺点，少找自己的原因
我还是觉得少想，先不要想那么多，先去做，先去问，你有什么疑惑直接沟通最直截了当。
嗯，
想那么多的话没有人给你解答的，而且你的自问自答都是你自己的一个臆想，对方怎么想你真的你不表述他不回答你不知道的。
嗯，
所以直接问吧，我的建议是每次内耗的时候劝自己不要想了，去问吧。
嗯
嗯，
非常好非常好，这个招特别棒，你直接把这个问题说出来，把这个内耗甩给对方
对
就例如你到底喜不喜欢我，我不喜欢，好，那我有什么办法没有能让你喜欢上我，
对
让对方去辗转反侧让他来教你怎么追他
而且你问了之后能有什么损失呢？没有任何损失。如果说对方顺着你的意答了，那也许你们就成就了一段关系，但如果对方直接否定你了，你就是快速筛掉了一个不合适的人，你这个问只会获得不会损失。
对，他说你这辈子没戏那拉倒下一个
你觉得有损失大概率就是你觉得你被拒绝之后你可能会挫败，那你要想想这是你自己的问题，你怎么那么容易挫败，就是这个可以去，
主要问题是你不说别人也不知道呀
对，我觉得容易挫败的人可能有的时候要确实像他说的，不要怀疑自己，把问题丢给别人，自己没有问题，先简单的从适合不适合这个角度想吧，不是好不好，而是适合不适合。
对，
两个人可能就是不合适，不合适就
并不是因为你不好，就是因为不合适而已。
嗯，
我见到的最容易产生负面的印象就是比如说他这个人相亲两三年，包括来也相亲很久，
嗯，
我一女生朋友，嗯，相亲了三年，可能见了20-30人，
嗯，
也不算多，就算正常吧，
嗯，
一直没有碰到合适的，他就会陷入说，我周围为什么没有好男生，然后我不好，
那是不是三年见20多人
也
不多呀，也
很少，
太少了吧？
嗯，
对，相亲机构你进去之后。特别是
7个，
嗯，特别是像这种不限制人头数的机构，你一定要多见。
嗯
嗯，就像偏见说的，暴力脱单，大量的见，海量的见，你就可以迅速脱单了。他三年见20-30个真的很少。
嗯，
而且我是觉得你自己状态不好，你觉得累的时候可以休息一下， 就是你状态不好的时候不要逼着自己去继续，等你状态调整好了之后再去试嘛，再去相嘛。嗯，
那这一期的将就一下就到这里，感谢今天的三位嘉宾，然后是野人跟来野夫妇，
谢谢，
然后还有是张偏见，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拜
拜。
Merry Christmas baby。